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神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了很久，神都没有给我们呢？是有什么在拦阻神的回应吗？接下来我们请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那个拦阻可能是什么。
有时我们教会有一个信主的弟兄，他很久都没来教会了，听说他最近工作各方面是比较倒霉，很不顺，我就去看他。他说最近我很多时候很倒霉，祷告的时候好像神都不应允。我说弟兄啊，你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为什么？原来他是跟另外女孩子同居在一起，他没有面对这个问题，在生活上面很多的艰难。他宣称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好像很干的感觉，因为怎么样，他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因为他在罪的生活里面就跟神的关系疏远了。他首先要认罪祷告，回复这个关系以后才有力量跟神求，不然的话你心里在罪里面来问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不要在罪孽里面祷告。在神应允我们祷告之前，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怎么说的？十五章第七节就说，荣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哇，这个是好像写包单了。那写那个包单前面的条件是什么？藏在它里面。但它你藏在主里面有什么结果？如果你藏在它里面的话，它的心意就是你的心意了，你的祷告就跟它配合了，当然很容易就成就了。所以对神的话的清楚，跟神接近啊，是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多明白神意，你的祷告就非常有力量的。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祷告受到拦阻，常常是因为我们活在罪里面，而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的。我们必须要回转向神，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就自然蒙神垂听。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谈圣经当中的预言。圣经这本书有许多预言，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预言是一个例子，下面我想念给您听。这个预言当中，耶和华三个字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名字。这个预言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预言是2700多年前神叫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的，后来被记录在圣经里。文字大体上写实，少部分是象征性的，比方说山被用来形容大众敬仰崇拜的对象，好像各种个人崇拜的偶像或者是宗教信仰。这个预言说，末后耶和华会成为世界上最多人敬拜的对象，会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信仰， 听众朋友，耶和华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目前，全球主要宗教信仰当中，信仰耶和华上帝差遣儿子基督耶稣来拯救世人的人口总数有21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33%。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信仰。不但如此，现在世界上信仰传播最快的也是基督教。其中皈依基督耶稣最多的地区包括了今天的非洲、中南美洲、中国、印度和过去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国家。今天世界上基督徒人口当中非白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白人基督徒的数量，所以基督教不再是像19世纪那样以白人为主的洋教了。以国家单位人口比率来说，目前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是蒙古，前往别的国家传福音的宣教士以来自韩国的宣教士人数最多，而且是世界各国当中宣教士成长最快的一个国家。今天世界上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宣教士人数超过了10万人，和来自欧美的宣教士人数差不多。目前世界上基督徒宣教士传福音的景象已经不再像是过去白人去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宣教，很可能是非洲基督徒去欧洲国家传福音，印度北方的宣教士到印度南方去宣教，或者是韩国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连中国人基督徒也早已经开始预备差遣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了。听众朋友，2700年前，先知以赛亚预言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今天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我相信今后的历史会不断证实圣经记录的所有预言。我曾经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说他接触法轮功一段时间了，他发现法轮功的教义没有基督教圣经里的预言，而他看到圣经里神说的许多预言都应验了，就非常惊讶好奇，很想知道圣经其他的教导。听众朋友，耶和华上帝能够预言，因为他独一无二，全知全能，他创造宇宙万物，他永恒不朽。耶和华还曾经斩钉截铁地告诉世人，除了他以外没有神。听众朋友，您愿意安排一些时间读圣经，认识这位耶和华上帝吗？圣经记录了上帝曾经为您做过什么事，为您预备了哪些祝福，和他对全人类的旨意。这些知识将会带给您这一生最大的平安与幸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这两段宝贵的经文，盼望有一天能让我的女儿姑爷知道这是多么重要。 我的女儿姑爷都生活在美国，可是他们不信神，我天天为他们祷告，求神亲自的动工拣选他们，打开他们封闭的心门，把这两只迷途的羔羊带到神的家里，愿神成全我的心愿。由于他们不信神，而我是信神的人，在信仰上就有冲突，难免在生活中就有摩擦，姑爷就经常像刺一样挑我的毛病，比如饭菜不要烧多，不够吃没关系，可以吃点别的，擦桌布一块就好了，不要用太多，吃饭的筷子不要放在桌子上，放在盘子里，说话的声音不要太大，电话你不要接，你也听不懂，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说了。刚开始我真的难以忍受，有时他们不在家我就大哭一场，我就在想是不是该离开美国了。说心里话，当我受到委屈时就想一气之下回国，但神也让我看到姑爷也是个优点很多的人，对家庭负责，有担当，肯吃苦，又节俭，不抽烟不喝酒，对孩子和蔼可亲，孩子的学习我女儿从来都不过问，都是她在管，家里家外的重活脏活都是她做，她也很有爱心，经常把她单位里单身的男女朋友带到家里来做客，吃着还给他们带着，还有刚来美国的人没有车，他就带他们去买菜，带他们去别的商店去买东西，为别人提供很多方便。看到这些我也就做出了忍让。记得有一个礼拜六的早晨，我女儿起得很早要到单位去工作，中午打电话来说两个孩子去中文学校去上课，顺便给我带点饭来，我就把饭菜给他装好，临走的时候姑爷放微波炉里加热，我就告诉他教会里有微波炉，现吃现赚，他就说啊，不想占教会的便宜，免得别人说闲话，我就说教会里配备微波炉就是为别人提供方便，没人说闲话，你不用多想。可是他还在说别人说闲话也不会当你面说，只是背后说等等，我看到他说个没完没了，我就发火了，我也是借题发挥，想到他平时老像针一样的挑我的毛病，我就想今天我教训你一次，别把我想得这么简单，也别觉得我这个人好欺负。我在当时就把神的话忘在了脑后，光想的是自己，我就说随便你爱赚不赚，管你那么多，我就把手中的擦桌布往桌上一扔就上楼了。当我到了我的房间，看到桌上放着圣经啊，我的心就开始不安，我就跪下祷告，我知道我刚才犯了罪，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跪下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就进到了我的心里，神告诉我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该怎样回答别人。主还说在主面前嘱咐你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败坏那听的人，只能败坏那听的人。哇，这句话直扎我的心。主还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用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当神的话告诉我今天没有顺服神，没按他的话来去行事为人，求神饶恕我，可怜我的软弱。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请了教会弟兄姐妹来我家聚餐，大家欢聚一堂，祷告唱诗赞美神，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是礼拜六，我在炉台前烧饭，我家姑爷就抱着电脑从楼上下来，电脑里放的是佛教歌，他就说来来来，大家都来净化心灵，你听这歌曲多好听。我当时就想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站在炉前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虽然他有世上人的学问，可是他没有属灵的知识，求神可怜他，饶恕他，求神来带领他认识神，让他知道我在前面开头说的那两段经文是多么的重要。我就这样为他祷告，神的话就让我想起撒母耳记里八章，以色列人不依靠神，要立一个人为王来治理他们。撒母耳为这件事情心里难过， 在神面前祷告。神告诉他说，你只管依从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神还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哇，神亲自的安慰了我，擦干我的眼泪，解除我心里受了委屈没有人诉说的那种痛苦。神就让我看到创世纪29章里雅各与拉班的故事。雅各曾经也欺骗他的哥哥，夺得哥哥的福分，现在拉班也用欺骗的手段来让雅各在他家服侍了20年。在这20年中，雅各也像我一样服侍他的岳父，是那样的忠心啊！我就想到神为了改变雅各的生命，在他的身边安插了钉和刺，为的是让他有改变，让他活出神的样式，将来为神使用啊！我想到这些以后，我觉得这是神在爱我。神在我的身边安插了一个姑爷，为的是改变我，操练我，让我有包容忍耐的心，将来为何神使用，也让我在家中，在孩子的身边活出神的样式，来荣耀神，把神的爱和好的行为带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神的大能，也借着我来帮助他们去认识神，能够实现我为他们一家祷告的愿望，来开花结果，让神带领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家里，把这美好的福音让他们一家人领受，这才是我为神活着的目的。愿神祝福啊！真感谢神，我现在真有很多的体会，由于古野平时给我提出的看似挑的刺，可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不管我到什么人家去服侍神，为人服侍，为神做工，把那些所谓的坏处用在合适的地方，得到别人的认可，也得到神的满意。我深深的有感触到，姑爷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学会了很多到美国应该学到的规矩和礼貌，还有服侍人的一些必须要懂的知识。感谢神，从那个以后，我再也不为家里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论而伤心难过，凡事祷告，凡事谢恩，以神的话来要求自己。感谢神，愿我的经历能够也给你带来帮助。 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心里的话说也说不够，一双钉痕的手叩响久闭的门，一个柔和的声音把我们的心夺走，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你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这脚下的路。
朋友，2009年10月，我的妻子发生意外，把她的右眼烧坏了。我在节目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表示我们对未来有信心。那时候我说，我太太发生一个意外，差一点她的右眼失明。今天艾伦右眼的情况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我们相信她不会失明。大夫还没有确定艾伦不需要开刀，但是前几天我们去让他检查艾伦的眼睛的时候，他第一次有个笑脸，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现象。之后呢？也许您还记得我的妻子这次的意外，也许你很想知道艾伦目前右眼的情况。今天我提笔 要告诉您艾伦右眼情况的后续发展。那个时候，也就是2009年10月初，发生意外的时候，阿娜·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这位大夫用2个小时的时间，不停地洗艾伦的右眼，以后让他回家，并且告诉他说，第二天要去看我们指定的眼科大夫。第二天，我带艾伦去看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医生，检查他的眼睛。杰肯斯不但是我们40年的朋友，他也是我们20年的眼科大夫，所以我们100%的信任他。杰肯斯检查艾伦的右眼以后，他还叫他的一位同事来给艾伦检查。之后，他们两位决定把艾伦送到角膜专家，也就是一位 Dr. Bernard Zhang 波拿达江。张大夫第一次检查艾伦的右眼的时候，他摇摇头，很严肃地说，谢太太，您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任何把握，但是我会尽到我最大的力量来救你的右眼，不让你失明。张大夫给艾伦开了几种药，又说，请明天再来。第二天，我们告诉张大夫说，已经有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右眼。提到祷告，是的，没有错，很多人为艾伦祈祷，室内、周外、国内、国外都有人为艾伦祷告。其中的一位是艾伦的弟弟，当艾伦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特别打电话给他的弟弟，也就是 Philip Clements 菲利普。菲利普立刻为他的姐姐祷告，他的祷告词很特别，他说，天上的天父，创造宇宙的真神，请你医治我姐姐的右眼，请您不但医治他，请您使得他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除了菲利普的祷告以外，还有很多人不断的为艾伦祷告。比方说，我的同仁为艾伦祷告，我们的朋友为他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此外，我们收到2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的电邮。这位朋友呢，他住在日本，他怎么知道有关艾伦的右眼呢？是因为他读一份马来西亚教会的周报而读到的。艾伦的消息几天以内通过电子信件从美国被传到意大利、中国、马来西亚等地，从马来西亚又被传到日本。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没隔几天，艾伦去给张大夫检查右眼。张大夫的话说的不多，但是第二个礼拜，他不再表示艾伦也许要失明，他说也许要开刀。至少有2、3次他提到角膜移植和肝细胞移植，也就是 cornea transplant 和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两个手术。是的，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艾伦改为每隔2个星期检查一次。慢慢的，在11月底，我终于听到一句非常动听的话， 张大夫和他的同事们说一句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听到的话。张大夫说，艾伦，你的眼睛有好转。然后在12月8号，张大夫告诉艾伦说，你不用回到我这里来，你的右眼会好的，会恢复了。下个月请你回到你原来眼科大夫盖瑞·杰肯斯那里。你还要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眼睛会好，真是一个奇迹。12月底，我们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的时候，碰到杰肯斯医生，他很高兴地听到艾伦的好消息。他还叹息地说，10月初你发生意外以后，我们不知道你的眼睛有没有救。通常发生像艾伦这种意外的时候，人会失明。感谢神，杰肯斯说，你还能够看见。他还说，他盼望在过完阳历的新年以后，可以给艾伦验光。2010年元月11日，艾伦回到杰肯斯医生的诊所验光。结果呢？哎，我告诉你验光的结果以前啊，我先问你，记不记得艾伦弟弟菲利普的祷告吗？菲利普祷告神说，请你使得姐姐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杰肯斯医生验光的结果是艾伦的右眼比发生意外以前还要好。因为杰肯斯医生是我们指定眼科大夫，所以我们多年来的病历都在他那儿。2010年1月11日验光的报告表示，艾伦的眼睛比一年前，也就是2009年2月23号验光的时候还要好。艾伦看得比一年前清楚，连他的左眼也有进步。我会把这两个报告贴在我们的网站上，请您浏览看看吧。我们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为他感谢神。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主位大夫，包括安娜·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伯纳大张 Dr. Bernard Zhang 等。我们也感谢所有为艾伦祈祷的人，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以及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为他祷告。美国人为他祷告，中国人为他祷告，日本人为他祷告，意大利人、马来西亚人都为他祈祷。我们感谢每一位。但是，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艾伦能够被医好，到最后眼睛比先前还要好，这肯定是神的作为，毫无疑问的，这是神所做的，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感谢神，他垂听很多人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归荣耀给神。我是谢德华。
Thank you.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但愿神特别的施恩赐福您。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钉十字架。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的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使徒保罗传十字架的道理并不单是口说，他还是要以身体力行来传。他要与基督同死同活，他以死的精神来传基督，所以他说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的老我已经死了，虽然现在他仍然活着，不再是旧的他，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的人生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他现在活着就是基督。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的。这肉体是指人性与邪情私欲相关，人性是与灵性相对的。属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重生得救是靠着圣灵行事，所以信从福音，信从耶稣基督以后，就把人性老我的肉体连同邪情私欲一同的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既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就要把犯罪的肉体与罪恶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靠着他宝血的救恩。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记载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他因耶稣基督赦免了他的罪，主要使用他，他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不再与世界关联，他看这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同时世界看他也已经钉十字架死了。使徒保罗把世界万事丢弃，看作粪土。保罗的人生观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人生，他不再属世界，完全属于基督。他把基督当作至宝。
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这感情不是在花前月下里面谱成的，是在风雨跟眼泪中来建造的。
听众朋友，您这一生到目前为止碰到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想想看，如果您的孩子是一个弱智的自闭症患者，您要一生照顾这个孩子，您会觉得这是苦难呢，还是祝福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个挑战的真实故事。
在我信主不久之后，我生了一个老三，在足月出生的时候就只有四磅多哈，然后后来证实他是一个自闭症，而且是一个低能的儿童。对我来讲，我在刚开始要爱神的时候，就神就给我一件苦难哈，我有一个抉择，我就可以选择说，神你不爱我，在我在信你的时候，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 但是我另外一个选择，我也可以选择说，神，我继续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绝对不会错。当然我跟你讲，那种过程绝对是不是简单的，因为也要 take 我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我在四年的时间都是一地洗面哈。不过我很感谢，那时候我先生已经信主了，那很多时候我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信心比我还强，他能够 cover 我的软弱。1988年的感恩节的晚上，我哇心里很难过，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生命里面一片愁苦哈，因为为了这个自闭症的女儿，我们家从我们原来的那个大学城那边搬到那个 Dallas， 然后又从 Dallas 搬到 Boston， 就是为了这个女儿的教育，那就把我们家可以说经济资源啊，为了这个女孩子又用尽了，然后也没有看到太大的果效哈。那年的感恩节，我心理上很难过，然后神很现实，在我那个晚上我一直流眼泪的时候，神给我两本书哈，一本是《密室》，就是《The Hiding Place》。这本书就讲到一对姐妹为了要帮助犹太人，那个时候在德国纳粹他们在他们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见证。在这本书里面，神给我看到一个真理，就是说凡事感恩，为了帮助犹太人，他们受到那种很大的集中营的痛苦，可是神在里面让他们看到说，神就在他们集中营里面有机会来传福音。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些苦难，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扩展，境界被扩展。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叫做暗示之后啊，蔡淑媛女士的一句话就很 touch 我的 heart， 她就说，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问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因为那时候也是我常常问的问题，神啊，为什么我爱你的时候，为什么你给我一个这样有问题的小孩，让我家里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他说，你要学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在那个感恩节晚上，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活在那种自爱自怜、怀疑你的那种日子里面。我说，我向你感恩，无论你给我这个女儿是什么样的目的，我相信你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好更美的目的。很奇妙，就是当我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哇，真的心里就一种很大的那种释放。那个晚上我睡得很甘甜，可以说是在四年以来一个很甘甜的一个晚上。那很奇妙，在第二天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要我做这个见证，可是事实上那时候我的生命还是一片的黑暗，但是我就做这个见证说，在今年的感恩节，我愿意感谢神。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在我生命里面有个更美的目的。我这个女儿今年已经19岁了，神并没有医治她的残障，教育也没有能够使她成为一个很正常孩子啊。可是神真的借着这个小孩祝福我的家，真的是非常祝福的家。第一个我可以讲说，他医治了我婚姻啊。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我婚姻在那个破镜的边缘，那因为这个苦难哈，使我们夫妻啊两个人可以患难与共，而且那种比肩作战的情怀哈。神借着苦难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说，我们的爱情更坚贞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其实他们不知道说，这感情不是在花前月下里面谱成的，是在风雨跟眼泪中来建造的。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孩子，我们比肩共战，走过很多痛苦的岁月，可是这个岁月反而让我们两个人更坚贞哈。那另外就是说，他给我一个很甜蜜的家，刚也讲过说，我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所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一直是我的梦想。那这个苦难呢，使我其他的小孩子都更成熟，你知道，因为他们常常要帮助我照顾这个妹妹。这个是老三哈，后来神又给我老四，那时候我说，神啊，我真不懂，我有老三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哪有时间再来照顾老四哈。而且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说那些 social worker 都鼓励我说把这个孩子拿掉。那时候我也是祷告，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语，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说我们基督徒，神他是可以变成一个很活的，他会向你说话。在我祷告的过程里面，其实我那时候我信心也不够，我也想说是不是堕胎是一个 alternative， 可是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堕胎。那后来我在读经的时候，神就给我那个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这个经文就是说，神给你的试探绝对不会超过你能够忍受的，当你在不能忍受的时候，神一定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很笃定，我知道神不要我把这个小孩子拿掉。那事实上证明真的神是送给我一个天使哈。我的老四是一个个性非常温和的一个男孩子，而且他特别会照顾我这个自闭症女儿，因为他们年纪比较近，而且当我有时候心理上难过的时候，神常常用他来安慰我。我觉得神很奇妙，这是超乎人的智慧。 我在想，如果那时候我把这个小孩子拿掉，真的我不晓得要损失多少多少的那个福分。直到现在，我这个儿子还是相当的祝福我的生命哈。那还有我们其他的小孩子也都是变得非常懂事，我的小孩子都已经超过那个teenager 的时期。我常常看到很多我们青少年的有儿女有很多的烦恼啊，可是因为我们这样的苦难，我让我的小孩子非常的懂事。我几乎可以说我没有什么青少年的问题。因为这个苦难也让我们家彼此很相爱，尤其在我们搬家的过程里面，这个家无形中就被凝聚在一起哈。我也感谢神，就是我两个儿女他们都有机会可以上名校的好的大学，可是他们为了说要帮助我，要照顾这个小孩子，而且不愿意给我们增加我们经济的负担，他们都选择在我们本地的地方读大学。神也很赐福给他们，很祝福给我的儿女，他们毕业以后都很快的就找工作，甚至我儿子在大二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大公司的 call-up， 他们都是拿全额奖金，所以对我们家庭完全是没有经济上的负担。那这方面我看到说神借着这个女儿怎么样来造就我其他的儿女，让他们知道在苦难里面他们受过那种洗礼哈，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体贴父母，他也能够知道怎么样看到人间的苦难像女儿还有我儿子，他们长大以后慢慢自然就会到达教会来侍奉，不用我们特别去推动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在教会侍奉。而且我们的孩子也是非常的爱这个妹妹这是我很感谢神的地方。那另外也是就是改变我们性情，这是很奇妙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一个很忧愁善感型的人，人家都说我是标准的林黛玉你想想看，我在那样的家庭成长，我这种忧愁善感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觉得说人生很痛苦。我先生为什么会走佛教，也是因为他家也经历过一些痛苦，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孤僻自封很离群所居的人，他不太喜欢 social。 那可是因为苦难以后我们经历神的大爱跟恩典尤其在我们经历这个苦难当中，我们看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还有就是神也好几次医治我心灵里面的创伤，我对我父亲的苦读，神也在1989年很清楚地对付我这个问题。当我们心里面的那些创伤苦读都被神医治了以后，自然而然就变成一个很快的人那我现在笑声就是比以前多很多然后还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是让我觉得常常很喜乐很平安很快乐所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摆脱那种多忧多疑的性情那我先生也变得很谦和很幽默，这是跟他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他以前常常告诉我说我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什么团契什么聚会崇拜，他的那个佛教都是那种打坐进入自己灵性世界的，他的那种出世的那种思想，就是因为在基督信仰里面他就变成入世的思想神造我们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社交的个体那人际的关系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我看到我先生就是从一个那么孤僻的人变成一个很祥和的一个人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知识的神，他在我生命里做了很多很奇妙的工作。
上帝首先受苦。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您对神能完全理解你的遭遇而感到安慰吗？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我喜欢与人分享圣经经文与故事，这些经文始终凸显出神是如何帮助我们度过苦难的。我知道你和我一直都在经历它。我还记得以前，在我参加在泰国举行的布道会之后，我们一行人要从曼谷搭机前往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那里为残疾人工作。当我们登机前，我有点担心，一整个上午我的背和臀部都在疼痛，何况得花上20个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我可是从未搭过这么长时间的飞机，并且我很害怕飞机上的座椅会令我感到不舒适。我只能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次飞行。虽然我无法站起来活动，但是我的丈夫和朋友会不时地改变我的坐姿，移动我的臀部， 抬高我的腿，或在我身体哪个部位塞个枕头，好帮助我坐直挺些，为的是让我可以放轻松一点。无论怎么做都是无济于事的，我的紧身胸衣勒着我，好像刀子在刺我的背一样。求神保守 Ken 及我的旅行同伴，因为他们真的已经非常尽力地照顾我了，何况是在夜班的飞机，他们也都需要睡觉。我听到身旁的 Ken 轻轻地打呼声，而我的朋友则坐在走道的另一侧。我意识到现在没有可以让我舒服的方法了。我看了一眼手表，预计20小时的飞行，才过了5个小时而已。当我逐渐感到恐慌时，我的呼吸也开始急促了起来。但我对自己说，我不能老想着去克服痛苦，我应该静下心来做些深呼吸才对。当我这样做后，我的心开始慢慢的平缓，紧张的身体肌肉也松弛了下来。在做深呼吸的同时，我向神祷告说，主耶稣，当别人对我都已束手无策时，你仍在这里，你是永不打盹的神，感谢你与我同在，不时地帮助我。我相信通过你的帮助，我一定会安然度过这不舒适又漫长的旅程。耶稣完全理解我的情况，因为他也曾经遭受过痛苦。当我完全仰望耶稣时，那难以形容的平安便充满我的心，我的灵命也因这次深刻的经历而往上提升了些，与耶稣一样受苦并效法他。这就如同圣经腓立比书中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我靠着神的恩典，任何的困难我都可以承担。那个时候，我从机窗口看到了日出，飞机就快抵达埃塞俄比亚了。关于苦难，我们是否可以忍受或难以承担呢？在圣经马太福音10章里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朋友，当你陷入痛苦的困境中，请记住，耶稣并没有避开苦难，而是顺服父神的旨意。让我们靠着神所赐的恩典，在痛苦困境中效法耶稣基督，并从中学习到宝贵的功课。愿神祝福你。
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宫女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 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
I am mine no more, I am mine no more, I've been bought with blood, I am mine no more, I am mine no more, I am mine no more, I've been bought with blood, and I am mine no more. Jesus is my Lord, Jesus is my Lord, and he rules my life, Jesus is my Lord, he will come again, he wil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